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魔术是根据科学的原理，运用特制的道具，巧妙综合了视觉传达、心理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刑侦学、表演学等不同科学领域的高智慧的表演艺术。它抓住人们的好奇、求知心理的特点，制造出种种让人不可思议、变幻莫测的现象，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了魔术。据记载，周代成王时就有人能吞云喷火，变龙虎狮象之形，这就是魔术。后来它又出现在中国汉代的百戏中。汉代武帝元丰3年表演百戏，有人表演吞刀吐火等魔术，方士邵翁在牛肚中藏锦囊，栾大力用磁石让棋子自相撞击，这些都是魔术。三国的时候，左慈戏弄曹操，在宴会上要来铜盆鱼竿垂钓，从铜盆中钓出2条大鲈鱼，曹操想杀他，他却忽然隐身不见了，这也是魔术。到唐宋年间，魔术作为一种表演技艺尤为发达，同时也开始流传并影响了整个世界各地的魔术发展。在拉斯维加斯常年上演的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秀令现场观众叹为观止，多年来长盛不衰，已经成为去赌城必看的经典节目，享誉世界。魔术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启迪智慧，增长科学知识，丰富娱乐生活，也是一种视觉艺术，充满着神秘而又独特的魅力。前一段时间，中国春节档上映的大热影片《唐探1900》讲述了20世纪初海外华人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奋斗史。1900年，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大厦将倾，在美国远渡重洋的华人同样深陷困境，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夹缝中艰难求生。而影片《唐探1900》虽然以悬疑为表，但其背后却蕴藏着真实且悲壮的美国华人历史和人物故事，影片也因此深深打动人心，尤其对于我们这些身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可能会更加感同身受。在电影《唐探1900》中，有一个人物很特殊，他出场次数并不多，但是却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旅美魔术大师金灵福。由演员魏翔饰演的金灵福，那可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传奇魔术师啊。在影片中，金灵福被邀请到唐人街剧院表演魔术，他不仅拥有高超的魔术技艺，还心怀家国， 暗中给革命党提供帮助，展现了其复杂而又深刻的背景故事。为了深度还原金灵福当年神一般的魔术技艺，电影剧组还特意邀请到金灵福的第六代传人杨小磊担任影片的魔术顾问。演员魏翔在签下保密协议的条件下，也学习了不少魔术手法。说起这位魔术大师金灵福，那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一位风靡全球的华人魔术师。在真实的历史中，他因为美国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机缘巧合来到了美国，在经纪人的运作下，绕过排华法案的限制，登台表演中国古彩戏法。在大红大紫后，又被一个装作中国人的美国冒牌货魔术师偷走了身份和名气。最后，在一场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真假魔术师挑战的事件中神秘消失。在电影《唐探1900》的结尾彩蛋中，表现了金灵福在归国时特意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像机，并且说电影就是西方人的魔术。这一段也是真实还原了历史，因为金灵福是第一个把摄影机带回中国的人。他在历史中留下的最后痕迹，就是在1911年用他带回国的那一台电影摄像机记录下了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真实影像，拍摄了辛亥革命中起义军首领的肖像。金灵福是一个时代洪流中的普通中国人，在欧美名利双收，却选择回到祖国。他顶着慈禧太后御用魔术师的头衔名声大噪，却以记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作为生涯的收尾。他擅长代表着神秘东方的传统戏法，却以极大的热情转型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学习西洋影戏的电影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未来，在这样一个几乎已经被大家遗忘的真实历史人物中，得到了浓缩式的展现。今天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就来为您讲述中国清朝末年魔术大师金灵福的传奇故事。金灵福是艺名，大师的原名是朱连魁，祖籍在天津杨柳青，1854年出生于北京。虽然老家是因快板相声而闻名的天津，但是朱连魁却从小就结巴，口齿不伶俐，又因为家境贫寒吃了不少苦。他打小就痴迷魔术表演，由于少说话多做事的性格，他将所有心思都放到了练习手艺上，反而获得了出色的成绩。年轻时，朱连魁曾经在一家大型商行供职，业余时间就倾心于研究戏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魔术。在清代时期，中国的魔术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但是主要呢还是处于民间戏法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朱连魁钻研的戏法也称作古彩戏法，表演者身穿挂袍，手里拿上一块布，将布遮于身前，抖落布的一瞬间就能变出各种物件。这种戏法的精髓在于，道具既不能折叠也不能压缩，要变出多大的东西，那么戴在身上就有多大。功夫上乘者，挂袍内藏着大量物件，却能够步态轻盈，神情自若，给人毫无负重的感觉。除了过硬的功底，古彩戏法对于表演者的外形也有着很高要求，以身形高大、肩宽腰细者为宜，这样穿着大袍子将彩物藏于身内，才能看着很协调，而且不显臃肿。高个子的朱连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他本性聪敏又笃实好学，练就了一身精湛的魔术技艺，很快就在坊间名声鹊起，甚至凭借自己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表演功底，直接征服了皇家御用官员，进入了宫廷表演队伍， 让慈禧太后对他很是赞赏。朱连魁也成了清朝时期著名的慈禧御用魔术师。后来他干脆把副业变成了主业，以表演魔术为生。大概在1897年前后，他组建起了一个小戏班，成员包括他那个裹着三寸小脚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年仅2岁的女儿，以及一个会耍猴拳、翻跟头的小把式，外加几个会吹拉弹唱的乐师。戏班常常辗转于松江府和天津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和天津市等城市表演魔术。让朱连魁真正名扬海外的契机，是美国举办的一场密西西比河岸国际博览会。该博览会在美国中部城市奥马哈市举行，清政府参与了这次博览会，将筹备参会和建设中国村的任务交给了两家华侨公司负责。这两家公司趁机组织了一批中国艺人赴美参展，人数多达177人。而拥有着专为慈禧太后献艺的魔术师头衔的朱连魁以及他的家庭戏班，就在这177人当中。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扬名海外的清朝御用魔术师朱连魁的故事。1898年6月1日，密西西比河岸国际博览会隆重开幕。该博览会长达4个月，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在这里展示了4062件作品，超过260万人前来观看。其中有一个展区叫做中国村， 那177名来自中国的民间艺人在这里向国际展示中国传统艺术。就在此地，朱连魁和他的戏班正式开启了海外魔术表演的生涯，向世界展示中国戏法的魅力。由于顶着慈禧御用魔术师的名头，人们都想一睹中国女王御用魔术师的风采。作为第一个在西方展现魔力的中国人，朱连魁的许多绝活，如口吐百丈、空竿钓鱼、碎纸还原等表演，精彩绝伦，征服了大洋彼岸的观众。那时，许多西方魔术只能让观众从正面欣赏，从侧面一看就得穿帮，而依靠手法的中国古彩戏法却从来不怕围观，不论观众在哪个角度看，即便是只有几十厘米的距离，魔术师依然能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偷龙转凤。这也许就跟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近景魔术很类似了，它对于现场观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要说到朱连魁最拿手的戏法，那还是大碗飞水。这一招是古彩戏法中最难传承的绝学。只见他将一块空空如也的布拿在手中，先是上下反正里外亮相，让观众过目，而后转眼间就变出一只能装80磅水的巨碗。神奇的是，有水会从碗底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水漫到碗沿处，他猛喝一声，水停了下来。更绝妙的是，他再一探手，竟然从水里拎出一个小孩来。戏法结束时，他将布往地上一扔，又随手扯起一角，忽地向上抛起，地上便出现了一个大水缸，水里有鱼，水面上还飘着苹果，而水竟然一滴都没有洒出来。朱连魁的表演让观众目瞪口呆，如痴似狂。到博览会即将结束时，媒体盛赞朱连魁为全美最厉害的魔术师。朱连魁就凭借着大碗飞水的绝活，迅速成为了大红人。这要是搁在今天，那肯定是个妥妥的网红达人呢。大碗飞水如此厉害，但现在怎么没人表演了呢？因为全世界的魔术师几乎都没有破解出朱连魁的诀窍，也没有如此大的力气去支撑那口大碗。根据中国魔术书《鹅幻汇编》中记载，搬运法即唐彩也，大都以红毯相遮引，转眼之间已至毯内，大碗一只口径1尺6-7寸，或大或小随人力量，高7寸满碗是水，水内或置金鱼，全无遗漏于碗外。这是中国魔术书中的记载哈。那我们想想看，如此大的一口碗，还得其中的水一滴都不漏，谁能胜任这么高的要求啊？这非得是天资与后天绝佳的技艺双管齐下才能够成就的。纽约联合广场剧院的经理克罗涅尔·霍普金斯上校在朱连魁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在朱连魁表演结束后找到他，表示愿意出高价签订他在博览会结束后到纽约的联合广场剧院现役的合同。朱连魁欣然点头签约，并在当年的10月31日博览会结束后赶赴纽约。 不过初登美国舞台的过程并不顺利，中间还闹出了一场小波折。由于朱连魁的访美签证是美国政府为了密西西比河岸国际博览会特批的，有严格的时限，因此在原则上博览会一结束他就应该如期回国，但是朱连魁并没有按照这一规定去做，因此他和戏班子全体人员在1899年4月1号被捕了。现在如果查阅1899年4月2号的纽约时报，还可以找得到标题为中国魔术师 Chin Lin Fu 被捕的新闻报道。顺便说一句啊，朱连魁的艺名是金灵符，那么写成英文呢就是 Chin Lin Fu。 幸好纽约联合广场剧院的老板本杰明·弗兰克林·凯斯和剧院经理霍普金斯都非常看重朱连魁，他们动用律师上下奔走，最终成功说服了法院，使得朱连魁的戏班以艺术团体而非普通劳工的身份得以继续留在美国演出。这个消息也同样体现在了1899年4月27日的纽约时报上，当时刊登了名为中国魔术师 Chin Lin Fu 获释的报道。从纽约时报郑重其事的报道朱连魁被捕和获释的经过来看，就可以知道朱连魁当时在纽约的名气之大足以牵动人心，而朱连魁的魔术魅力也由此可见一斑。接连几次的新闻报道为朱连魁赚足了眼球，这下他可在美国彻底打响了名声，成了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之一。凭借令人叹为观止的魔术表演，朱连魁成了登上国际魔术家协会官方刊物 Linking Ring 连环杂志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纽约新闻报称他为19世纪的奇迹。可以说朱连魁堪称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为杰出的魔术师之一，就连美国魔术大师哈里·胡迪尼都曾经亲自到现场去观看他的魔术表演，还有幸与朱连魁合了一张影，他对这张照片一直视若珍宝。朱连魁留下了许多第一，他除了是第一位去国外表演魔术的中国魔术师，第一位跟公司正式签约的中国魔术师，他还是第一位登上国际魔术家协会官方刊物的魔术师。不仅如此，他还发明出许多魔术道具，至今还被现代魔术界频繁使用。例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变水的魔术道具，名为Full Can， 这就是朱连魁发明的。凭借一己之力，朱连魁在欧美掀起了一股中国戏法热，不少欧美魔术师都纷纷对其效仿。1899年8月，朱连魁公开悬赏1000美元，声称如果有谁能破解大碗飞水便能够获得奖金。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公司甚至还专门拍了个短片来对悬赏做出回应。人红是非多，朱连魁这样一个中国人在美国魔术界叱咤风云，难免会引来别人的好奇或嫉妒。这不，一位名叫威廉·罗宾森的美国魔术师就和他产生了交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扬名海外的清朝御用魔术师朱连魁的故事。2006年，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制作出了一部充满魔术元素的大片《致命魔术》。该片根据克里斯托弗·皮瑞斯特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的是在魔术盛行的维多利亚时期，两位天才魔术师罗伯特·安吉尔和阿尔弗雷德·波登为了证明自己是那个时代的第一魔术师，不断争奇斗艳，同台竞技，从而引发了一场惊天谋杀，最终使这场世纪大战不得不以悲剧收场的故事。该片面世后赢得了一片叫好之声，并且先后斩获了2007年度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以及土星奖、英国帝国电影奖、伦敦影评人协会奖、卫星奖、奥斯汀影评人协会奖等各大奖项。在电影《致命魔术》中，故事的时间背景为上个世纪初的英国伦敦，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还真的曾经差一点上演过像这样的一场魔术界的巅峰对决。朱连魁在美国大红特红之时，美国有一位名叫威廉·罗宾森的魔术师。此人出生于纽约维斯特切斯特县，1861年生人，比朱连魁小7岁。早期以神秘人罗宾森的名字混迹魔术界，一直不孕不火。当他看到朱连魁在美国那么走红，就产生了拜朱连魁为师的想法。但是戏法那可是朱连魁赖以为生的技艺呀，哪能轻易受人呢？朱连魁对此一口回绝。罗宾森非常失望，也非常愤怒，从此就彻底恨上了朱连魁。不过话说回来，罗宾森啊，他确实是一个很有魔术表演天赋的人。那段时间，他天天买票到剧院去观看朱连魁的表演， 细心揣摩研究，费尽心思，终于把朱连魁的许多技艺偷学到了手。技艺心成，他跃跃欲试，不过他终究还是不敢在纽约表演的，怕被朱连魁揭穿，只好另辟蹊径，先把市场定位在了法国。1900年，罗宾森来到巴黎，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来自中国的魔术师，模仿朱连魁的艺名 Chen Ling Fu， 他也给自己起了一个近似的艺名 Chong Ling Su。 这两个名字的英文写法和念起来感觉差别不大，但是翻译成汉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朱连魁的艺名是金灵符，而这位模仿者的艺名则是程连苏。你看，李逵和李鬼的故事就这么上演了。程连苏长着一副标准的美国人面孔，他并不像中国人。那么他是怎么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中国人呢？他编了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是从苏格兰到中国的传教士，母亲是中国人，因此他是一个混血儿。外形上他模仿当时的中国清朝人，蓄发、剃前额，脑后留起了长辫子，还穿起了仿制的清朝官服，请了一个人充当他的英语翻译，还娶了一个中国小脚女人。程连苏不会说汉语，但是他非常用功地学会了书写程连苏这三个汉字，专门为签名而用。当时信息并不流通，大多数的欧洲人并不知道中国人究竟长什么模样，就这样接受了他所谓的中国魔术师的人设，沉醉在他所营造的神秘东方的古戏法之中，为他喝彩，为他叫好。程连苏最拿手的魔术就是徒手接子弹，这个魔术的设定和火云邪神可以说是非常相似了，简直堪称清朝版的火云邪神呢。而且他接子弹的花样还非常多，把子弹接在掌心那都是小菜一碟，有时候他干脆直接用嘴去接，然后把子弹吐在盆子里。每当观众看到这一段都被吓得大呼小叫，程连苏正是靠着这一招给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他的徒手接子弹的把戏看起来非常厉害，但实际上啊，我们都知道那都是假的，子弹是预先藏在魔术师身上的。不过用来发射子弹的枪却是一把真枪，子弹也是真的子弹，只不过呢，这把枪被动了手脚，抠动扳机后，上面弹仓里的真子弹并不会被发射出来，只会点燃下面假弹仓里的火药，这样一来看起来就像是发射了真子弹，而实际上啊，真正的那颗子弹并没有被发射出来。而程连苏也因为这些绝活一炮而红，名利滚滚而来。
短短四五年时间，程连苏便成为了欧洲家喻户晓的中国魔术师，步入了人生巅峰。程连苏在欧洲红极一时的状态，在电影《致命魔术》中也有表现。由休·杰克曼饰演的安吉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台词，他说，想看真正的魔术就去天立剧院，有位中国魔术师很厉害，他叫程连苏。李逵和李鬼终有一日会相逢，而这样的碰面也注定会是一场戏剧性且不愉快的交锋。1905年，山寨版中国魔术师程连苏在伦敦跑马场剧院演出，不巧正宗的中国魔术师朱连魁也来到相隔不远的帝国剧院演出。伦敦人一看，两家张贴出来的海报都宣称是正宗的中国魔术师，但一个是程连苏，另一个是程连富，这谁真谁假呀？演出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山寨货，在报纸上展开了舌战，最后干脆约定同台展开巅峰对决。朱连魁发出挑战书，说如果程连苏能够表演他20个节目中的10个，或者自己演不出程连苏节目中的随便一个，他就输给对方1000英镑。他要与程连苏一决雌雄，一辨真伪。然而到了比赛那一天，程连苏如约而至，而朱连魁却没有出场。由此英国公众都以为程连苏才是最终的获胜者，朱连魁肯定是心虚胆怯连夜潜逃了。朱连魁的气战成就了程连苏，程连苏甚至声称朱连魁没有到场是因为自己将他给变没了。从这儿之后，程连苏那就是吃香的喝辣的风光无限呐，一直幸福到1918年。至于朱连魁为什么没有出现，后世众说纷纭。有人说朱连魁的经理人认为战书上并没有证明双方中国血统的条款，所以决定不让朱连魁出赛。也有人说是朱连魁比较大度，不愿意揭穿程连苏的真面目，毕竟大家都要混碗饭吃。至于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至今已经没有人知道了。1918年3月23日，程连苏在伦敦的帝国剧场表演由他自己研发的、曾经表演过无数次的绝活——徒手抓子弹时，那一支用来表演的枪由于常年来没有清理里面积压的火药，导致火药量过多，子弹出膛，击中了他的胸部。最让观众惊讶的却并不是他的表演发生了严重失误，而是他在中枪倒地后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说道，哦，我的上帝，发生了一些意外， 快拉下幕布。要知道，在他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里，一直自称他是地道的中国人，不会说一句英文。直到这时，西方人才无比震惊地得知，程连苏原来是假冒的中国魔术师。当天，程连苏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扬名海外的清朝御用魔术师朱连魁的故事。在与程连苏弃战之后，朱连魁回到了纽约，之后又在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和费城等地巡回演出。1908年，朱连魁带领他的戏班子和洋人翻译回了一趟祖国，并做了一件极具历史意义的事。这是什么事儿呢？我们都知道，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的印度厅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放映了他们自己拍摄的影片《
工厂大门和火车到站。这一天被认为是电影的诞生日。自从这一天电影诞生以来，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电影就属于杂耍、魔术、幻影艺术一类。而朱连魁在欧美就已经爱上了电影这种形式，在数十年的巡演空余时间，他学习了大量电影知识，在手头资金充足的前提下，他购买了一整套电影摄影器材，专门用于拍摄自己的魔术戏法。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装起义爆发，当时朱连魁正在汉口演出。有先见之明的他，在征得革命党领导人同意后，与汉口租界美丽洋行的一位摄影师合作，深入战场拍摄出了一部真实记录辛亥首义洋夏战争的战地影像纪录片《武汉战争》。尽管拍摄和制作有些粗糙，但却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史料。后来，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印刷品和影视品，不少都是出自武汉战争的镜头，如民国初年商务印书版编印的《大革命写真画摄影集》，和辛亥革命纪念明信片上有关起义首领的肖像、起义军出征的图像、清军焚烧民房的残暴情景等，都是采自朱连魁的摄影作品。可以说，中国第一部纪录片就是朱连魁拍摄的《武汉战争》活动影戏。除此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朱连魁还是历史上最早录制中文唱片的人。早在1899年8月，朱连魁在美国费城演出的时候，就曾经为当地的伯利纳留声机公司录下了17张唱片，成为历史上最早的中文唱片。录制时间为当年的8月1日至8月10日，为期10天。这组唱片有3张实物现存于世，其中的2张为朱连魁本人的录音，录音日期分别为1899年8月2号和8月10号。另外一张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合录的2重唱，唱片上均刻有录音日期。朱连魁8月10日的录音是他清唱的一出老戏《文昭关》，尽管唱功不佳，从唱腔艺术的角度，该录音没有太多鉴赏价值，但是作为有着110多年历史的录音，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年代上，它享有中国最早唱片的历史地位。他妻子和儿子的2重唱，曲目名称为《梳妆台》，录于1899年8月1号。这个日期对于朱连魁和他的家人来说，是个极其悲痛的日子。因为在一年前的这一天，他10岁的儿子不幸去世了，而一年后的同一天，母亲和兄弟共同录制了一首母子2重唱，在亲人去世整整1周年的特殊日子，留下了这段凄怨哀婉的录音。尽管这是时间上的巧合，但却借此寄托了对已故亲人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思念。
据《纽约时报》1901年2月22日的消息记载，朱连魁1900年回国之后，正好赶上国内大兴义和团，他的兄弟和几位戏班成员都死于洋枪之下，而他的儿子由于身穿一套欧式洋装，并偶尔遇上了英国军队，才幸免一死。朱连魁在回国演出几年以后，于1912年在上海的穆瑟尔兄弟的帮助下重返纽约。他与美国女明星莉莲·罗素以及著名舞蹈家格特鲁德·霍夫曼一起进行巡回演出。据当时的广告介绍，此时的朱家戏班已经拥有14位东方演员了。据《纽约时报》记载，他还参加了一场为10000个纽约贫困家庭举办的全明星慈善晚宴。1914年，《匹兹堡邮报》公开称赞朱连魁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同年，他参加了美国魔术师协会的年度晚宴。这些巡回演出的盛况，完全可以媲美当今 Lady Gaga 的演唱会场面。朱连魁的养女菊柴和儿子朱义德也多次跟随父亲和戏班到处演出。据戏班的广告声称，菊柴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演唱美国流行歌曲的中国女性滑稽戏演员，相信在那17张唱片当中也一定录有菊柴的美妙声音。后来菊柴成为了东南亚的著名双语歌手。朱连魁的次女梅群后来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回国表演。1917年，美国著名作曲家伊尔文曾经为朱连魁写下了一首名为《从这里到上海》的歌曲，用音乐写下了这位魔术大师身在异乡行千故里的思乡情怀。歌曲曾经风靡一时。非常不幸而可惜的是，1916年朱连魁家中发生了火灾，所有的魔术道具和大量资料都被付之一炬。最终在1922年朱连魁病逝，享年68岁。2011年，据朱连魁拍摄武汉战争正好10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和纪录片研究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的活动，揭幕了3尊铜像，其中之一就是纪录片先驱朱连魁。这位百年前的魔术大师创造了魔术史上的诸多奇迹，即便名扬四海，也依然身怀家国，用一颗赤诚之心为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影像。他的一生比魔术更加传奇。这就是第一位扬名海外的清朝御用魔术师朱连魁精彩而又传奇的故事。
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